的二谛三谛带有开合之殊，亦无增减。那么不管二谛三谛啊，乃至于一谛啊，一谛也可以这样讲，一真法界也可以这样讲啊，它只是一个啊开合的不同啊，其实义理是没有增减。我们讲诸法实相啊，说这个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什么是诸法的实相呢？一切法如，这个如你也可以说是一谛，就是一真法界。什么是如？一真法界。你也可以说是二谛啊，也可以说是三谛都可以啊。你要明白道理啊，你讲几谛都对；你要不明白道理啊，讲几谛都错。就是你把这个生命分成一部分来讲，分成两个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啊，都可以啊。那么总之呢，诸法实相是一切法如的境界，一切法如啊。不过在别教当中呢，安立的三谛，这个三谛是差别的啊，不像原教的三谛啊，是这个一空一切空，这空当中有假跟中啊，一假一切假，这个假里面也有空跟中，一中一切中，中当中有空假在里面。这个三谛是融通的啊，但这个别教的三谛是差别的，差别的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叫做别三谛啊，这个差别。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三谛的安立以后啊，再来看看依止这样的一个思想所开出的一个缘起观啊，看大乘甚深缘起。那么依止这个别三谛所开出来的思想啊，这当中呢，我们有个问答，问若实无我，谁能造业，谁受果也。那么这个别三谛以真如，所谓的一切法无我，我空法空的真如，来当作我们生命的究竟义。那么如果说诸法的实相是我空法空的真如啊，在生命当中我执不可得，法也不可得，那么我不可得，那谁去造作这个业力，谁去受果报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自我，就不能够建立世俗地的因果了啊。那么以这个因果的法则来问难二空真如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唯识的论是怎么回答。然诸有情心心所法，因缘利故，相续不断，造业受果，以理无为。那么有情众生啊，他这个因果啊，不一定要有我，不是有我才能够有这个因果。那么没有我，谁能够造业呢？是心跟心所造业，就是那一念刹那刹那的心王跟心所啊，八识的心王跟他相应的心所。那么因缘利故啊，这个因缘利故呢，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这个八识的心王啊，它的功能啊，分成了三部分啊。前六识是一个了别的功能啊，它能够了别初显的境界，造作很多很多的善业恶业啊，前六识有这样的因缘。其次呢，这个第七是有思量的功能啊，它能够在恒审思量当中安立的我跟法的执着。第三个就是意熟啊，意熟呢，它这个第八识能够把前面的所造作的善恶业保存下来，然后变现果报。那么由于这个八识的三种功能啊，了别思量意熟的这样的因缘利故的这样的一个造作情况啊，那么因为相续不断，造业受果，以理无为啊，由心去造业，那么由心是去受果报，所以不必有我，就是完全由心事。这个心事刹那刹那的生灭，刹那刹那的造业，刹那刹那的造果报，受果报，这个道理是这种非空非有的真理啊，是不违背诸法实相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表啊，那么一切法的本质是一个如啊，真如啊，非空非有的境界。那么因为我们一念不觉以后变成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就是有种杂染的一些业力的啊。那么阿赖耶识受心以后啊，这个时候所带动的一个八识的活动啊，因缘利故啊，就有，当然这当中有杂染的因果，有清净的因果啊。不管杂染的因果、清净的因果啊，它的情况是有两个相貌，第一个非有，第二个非空。那么非有来说呢，是生灭变异，悉为无主 啊，非空的话是恒常相续，无有间断。啊，这个非有啊，这个生灭变异悉为无主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看我们这一期生命呢、啊，这个败坏无常。啊，你今生是个人，但是你下辈子不是人，可能到天上去，可能到三恶道去。啊，说这个生命的现象是变化的，败坏无常，或者我们讲刹那无常。啊，我们的身心世界呢，刹那刹那变化。我们讲这个横转如暴流啊，这个水流啊，我不知道我们诸位是不是看过那个瀑布啊？我们上次去那个三连星看那个瀑布啊，这个瀑布从高山上流下来，你会发觉这个瀑布的这个相貌啊，前一刹那跟下一个刹那的瀑布是不一样的，波浪的相貌不一样，没有两个波浪是完全一样的，横转如暴流。我们的生命现象啊，刹那刹那的变化啊，就是非有。那么非空，虽然它非有，但是何事恒常相续，无有间断啊。这个恒常相续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这个非有啊，这种空性的真理是通于藏通两教的。但是这个生命的现象是恒常相续啊，这个不共于藏通两教，因为藏通两教认为生命只有在有漏的情况之下才有生命，一个无漏的法界是不准有生命现象的，不准有。但是在这个别教的思想他不同意，因为生命的真相是有非空的境界，有相续性。换句话说呢，这阿赖也是当他跟真如相应以后，阿赖也是的明了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它的功能不同了，它转成无垢事。但是虽然是无垢事，可以也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心事，还是一个生命体，还是一个生命体。所以它这个恒常相续呢，就说明了一个无量生命的观念。这个生命包括在有漏的情况有生命，一个无漏的情况也是有生命现象啊，但是非空恒常相续从来没有间断过啊。这个瀑布啊，虽然不断的变化，它可以也是相续，虽然相续可以也是变化啊，非空非有啊。所以我们做个总结，这个总结呢，我们以这个唯识的三性啊来做个说明。由此故知定无实我，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由妄心习是我相现，疑者疑中妄之为我。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生命的现象啊是没有真实的自我的，是言成实性的，一切法无我啊，一个非空非有的境界，这是言成实性啊。那么这个言成实性所产生的下一个就是，但有诸事八识的心王啊，那么因为他刹那刹那的作用啊，就产生了依他起的因果相续，因为心事的相续就有因果的相续啊。那么我们就的依他起性当中呢，由妄心习是我相现，我们的这个第七识的片剂值啊，就在这个地方捏造一个我出来，那么疑者疑中妄之为我。因为这个相续的情况太过于伪系的，这使令我们认为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这就片剂值，这个三性存在。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这个阿赖也是啊，横转如暴流啊，这种非空非有的诸法实相啊，那么这当中就有一个所谓的无量生命的观念，原来成佛以后还是有生命的，还是有生命的啊。所以这个水流啊，在这个颠倒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波浪，但是当它极静的时候还是有水流，这个水流还是继续流动啊。这个诸佛菩萨还是继续的到十方世界啊，四现八相成道，广度众生啊。再看第三，如是缘起一大乘中极细甚深，又若略说有恶缘起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非空 啊，这个缘起啊，再加解释啊。前面讲到这个诸法实相是非空非有啊，这个真如。那么我们对于一切法非空啊，这个缘起再加解释啊。这个缘起法在别教的思想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分别自性缘起，二分别爱非爱缘起啊。此中一指二赖也是诸法生起，是离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因缘性故。那么这个八识的一熟啊，它能够把我们过去的业力啊，变现出这个六道的果报啊，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啊。当然这个善业强的人啊，这个身心世界啊，安乐的境界多。这个罪业重的人啊，他这个变现的身心世界啊，苦恼的境界多。这个都不是有一个我在主宰，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是什么身呢？是由这个因缘身，就是由这个心识跟业力的互动啊，心识创造了业力，业力又侵袭了心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因缘力故而升起的这样的差别的果报。这是第一个依他起性。其次呢，分别爱非爱缘起，为依善趣恶趣，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啊。那么这个讲遍辟支的啊，我们对于这个可乐不可乐的果报啊，由这个前七世的分别产生的爱非爱，就是爱取的烦恼，就是有很多的名言啊。那么这个时候又产生了另一重的缘起啊，就前面的阿赖耶缘起啊，是依他起性。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是一个遍地所知性，就前七世的名言分别。我过去也讲一个公案啊，说这个有一对夫妇生了两个儿子，那么这个母亲啊，有一天啊，去这个两个儿子的疗房去巡疗，看到这个大儿子啊打瞌睡，手上拿一本书啊，他摇摇头啊，叹一口气啊，离开了。那么后来他又到这个小儿子的疗房去看，这个小儿子啊也是打瞌睡，手上也拿一本书，他很满意的点点头离开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回来以后就问这个两个儿子的用功情况啊。这母亲说，这个老大实在是懈怠，这怎么知道呢？说这个老大这个拿到书本就打瞌睡，真是懈怠。那么这个老二怎么样呢？这个老二啊是很精进，打瞌睡的时候还拿着书本。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从阿赖耶缘起的角度当中呢，它是出现了一个分别自性缘起。但是今天这个母亲她的感受，就前七世啊去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安立不同的名言啊，这个时候就有差别的作用。所以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就是说看这个意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梦中，你不是活在别人的梦中，你活在你的梦中。好，说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生活啊，你有你的梦，他有他的梦啊。你看到的法界是，有些人福报大，他看到的法界都是快乐的，看到每一个人对他都很好啊。有些人呢、啊、比较刻薄啊，业障也重一点的，看到谁都不满意。其实我们都看到自己心中的影像，就是各个不相知，你的梦境我不能到你的梦境去，你也不能到我的梦境去，你每一个人都受用自己的梦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场梦啊，就是这个梦当中的形成啊有两个因素。第一个跟业力有关系，分别自性缘起。所以你在梦境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些人事地物呢？跟你的业力有关系。第二个跟你的分别心有关系，你的厚道跟刻薄有关系，跟你的分别心有关系啊，这两个会决定你的梦境是快乐痛苦啊。那么这样子讲呢，就是讲到这个啊阿赖耶缘起的现象啊。好，那么这个就建立了所谓的非空非有的一个真如啊。那么当然这个非有的空性啊，是通于藏通两教的啊， 不过他这个非空这一部分啊，讲到无穷的生命，这一点就不共于藏通两教了。好，那么我们回到讲义来。好，那么讲义的47面，这个别教的教义呢，义前别三谛啊，有这个世俗谛、真谛跟中谛的三谛，而这个三谛都是不能互相融通的啊。那么义前言入别三谛，那么如果别教的人他能够更进一步啊，就能够入这个言入别三谛啊，言教的言中啊，言中这个言教的真如啊，它是融通的。融通谛啊，他能够记住一切法啊，他这个中谛啊，能够记住空假，所以讲即空即假即中啊。义前言入别，义前显中二谛，义前言入别二谛啊。我们也可以把三谛啊，把它合起来做二谛啊，看我们怎么合。这个显中二谛呢，就是说啊，它是以这个空有为熟谛，空有这个空。跟有都是世俗谛，但是这个淡中是真谛，这样就合起来。生命也可以以二谛来观察啊，说一切法是有，这个不是生命的真实相；一切法空也不是真实相，淡中是真谛啊。那么这样子讲也可以，或者说是言入别二谛，说这个空跟有都是世俗谛，以言中为真谛啊，以言中为真谛啊。那么这个是把它合起来成二谛啊。那么事实上啊，这个别教的根本思想还是别三谛啊，还是别三谛啊。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做开合啊。那么根据别教的三谛所开展出来的三乘的修行方法，我们看前无量四谛。那么既然这个藏教的思想是非空非有，就创造了一个无量的生命啊，所以他的四圣谛啊，这个苦集二谛就不只是三界的因果，包括九界的因果，无量的差别啊。说这个烦恼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有见思烦恼，有界外的无明啊，业力也有各式各样的业力，果报也各式各样的果报，无量的苦谛，无量的集谛，无量的灭，无量的道。这个有四圣，这个四谛都是无量的差别现象。好，义前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好，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它这个时候所诠释的不是三界的生死，也包括界外的变异生死，所以这个不思议尽了，不思议的变异生死啊。那么因为它的这个真如跟无明还是对立的啊，就是无明消失，真如才能出现的啊。所以它这个是对立的，这个真如是跟这个二谛不共在一起的啊，不受熏的，真如不受熏的啊。义前不思议六度十度啊，那么这个六度十度也都是包括界外的这种变异生死的六波罗蜜啊，那么这都是不思议境啊。那么这个就是别教的教义所开展出来的三乘的修行内涵的一个大纲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藏通两教的思想对缘起啊，当然空性啊，三乘的人对空性的思想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管是起空，不管是体空，不管你是从无常误入，或者是从因缘生无自性误入啊，这个误入的结果，这个空一定是一个一空无二空，不管你的方便是什么啊，佛法的空性的真理就一个，就是无有少法可得，这个是无差别的境界。但是解释缘起啊，那就很多差别。这个藏通两教对缘起的观啊，是建立在业感缘起，就是有业力。换句话说，当你这个有漏的业力成就的生死的果报，有无漏的业力成就涅槃。换句话说，当你这个有漏业力结束的时候，你就不能来三界了，因为业感缘起。那么 言教的思想是回归到现前一念的迷雾，言教的思想对这个业力啊似乎不是很重视，完全约当下。那么唯识学刚好这个别教刚好是居在中间，唯识学以阿赖耶作缘起啊，他一方面也同意这个业力是可以累积的，他也相信业力的因缘，那么一方面他又考虑到你这个心识的分别，他把这两个合起来，他把这个藏通了界的业感缘起跟言教的这个现前一念心性的缘起把它合起来，就是说啊，这个缘起观啊包括了你的心识，也包括了业力，所以这个心是创造的业力，但是业力可以也是影响到你的心识，心是创造业力，但是业力又能够反心你的心识。这个观念啊，如果我们有空去看看大海啊，浩浩三藏不可穷，烟生气荡尽为风啊。玄奘大师啊，他的智慧啊说啊，我们要明白阿赖耶缘起啊，你看看大海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这大海啊，这阿赖耶啊，他这个境界风一吹啊，升起的七种波浪啊，又创造各式各样的造作的业力，而这个波浪的活动又影响到他的大海的相貌，这个大海升起的波浪，但是这个波浪的活动呢又去改变大海，那么这个被改变的大海又创造了另一起的波浪，这个波浪又去创造另一起的大海，就是这样子，有一个无量次第就是这样安立起来，这就是无量次第。而每一个大海的每一个刹那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别教啊的思想啊，阿赖耶作缘起啊，它结合了藏通两教的业力，也结合了言教的心性的分别，把它合起来啊，心识创造业力，业力也创造了心识，也影响到心识。这个大家要想一想啊，要想一想。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就是这个补充讲表，由此故知定无实我，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由妄希习，是我相现，愚者愚众，妄自为我。啊，这个是从这个唯识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的真相。那么前面的阿赖耶识啊，是一个生命的本体。阿赖耶识当然摄藏很多很多的业力种子了啊。那么它当然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是有造作的，所以讲因缘利故，它有很多很多的造作啊。那么这个造作的现象就创造了一个非空非有的一个生命现象啊。但是这个非空非有当中呢，找不到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是找不到的，因为它刹那刹那变化啊，它是一方面它是前后变化，生灭变异。但是它可以也是恒常相续啊，所以说呢，找不到一个实我，这个就是缘成实性了，缘成实性啊，一切法无我，二空真如理。那么一切法无我，这个因果是怎么安立的呢？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啊。说一切法无我，那么这个因果的法则是由于但有诸事，就是由心事啊，心事创造的业力。心是又把业力给保存下来，又创造另一起业力啊，这个业力又被保留起来啊，那么就是这样的，心是创造了业力，业力又心习心识，如是的辗转啊，刹那刹那生灭，又实力因果相续的，这依他起性啊。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因果相续的相貌啊，由妄心习是我相现，因为这个因果的相续的这种希望境界啊，太伪系的，我们感觉到有一个相似的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出现，所以一次的凡夫呢就认为生命体是有一个我字的， 这个骗弟子就是这样安立起来。啊，但事实上，这个别教的诸法实相是非空非有的，他不同意有一个我，就是非有，但是他也不同意藏通两教的以偏空为究竟，所以安立一个非空。那么他认为生命的究竟目标是一个非空非有，一个不住生死可以不住涅槃的一个境界，就是真如。啊，他是用这个离开两边而开显中道，啊，非空非有。这个是别教的对真如理的一个诠释，非空非有。啊，我想我们对于非空非有啊，可以这个一个譬喻，就是横转如暴流啊。我们以这个水流来观察生命，很容易理解啊。这个水流刚开始是脏的，脏的水流，染污的水流啊，很多很多的扰动的境界啊。在这个成佛之前呢，有水流，但成佛之后还是有水流，但是这个水流是清净的，是极净的。啊，它恒常相续，但是它可以也是有变化，虽然变化还是恒常相续。啊，这就是所谓的横转如暴流。这个别教这个别字啊，它有一个好处，它能够把善恶的因果画出一个很明确的界限，就无量的差别。所以藕益大师的意思啊，就是说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凡夫的病相啊，这个祸业苦啊，要一直为是，因为他别，他把这个烦恼的相貌、业力的相貌、痛苦果报的相貌讲得很详细清楚啊。但是要对治烦恼啊，修观啊，言教是最钝，就这个治病啊，言教的观很来得圆满啊。但是你了解病相啊，你还非得要靠别教，因为他这个无量四谛啊，把众生的苦谛、极谛啊开展得很详细啊，乃至于这个道谛、灭谛，这个界定会的啊，有各式各样的界定会，趋向于这个各式各样的功德啊，他这个详细，他这个别啊，这个差别相讲得清楚。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教官刚中，坚协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8面，魁山修行位次。那么这一课呢，主要是讲到别教的教相。那么这个别教的教义呢，是所谓的别三谛。那么这个三谛呢，就是说在别教的教法当中呢，把我们的生命本质呢，分成了三种的差别。第一个是所谓的熟地啊，这个世俗地，这个世俗地指的是九法界的这些有漏的因果，这些所谓的分段的变异的生死，都是属于世俗地的境界。第二个是所谓的真谛，这个真谛呢，就是我空跟法空的理性啊，从真谛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法，是无有少法可得的，这个是真谛。那么在离开的熟谛跟真谛之外，另外有一个真如啊，这个真如是非空非有的啊，它不住在熟谛，那可也不是住在真谛，叫做真如啊。那么这个就是别教的教义对这个生命的本质啊，分成的三个部分啊，熟谛、真谛跟中谛。 那么这个三谛为什么加一个别字呢？因为这个三谛是各有各的差别的啊，因为熟谛就不同于真谛跟中谛啊，乃至于中谛就不同于这个熟谛跟真谛，它的三谛是各自独立的，不能够互相融通的，所以叫做别，就是差别的三谛。那么这个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啊，所谓别教的教义的别三谛啊。那么这一项我们看看它根据别三谛所开展出来的修行位次啊。那么这一项呢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是个总标，第二段呢就别是六级佛啊。先看总标，看本文。开示界外顿根菩萨另修次第三观，处分段变异两种生死，正中道无住涅槃，以当教自论六级。那么这个别教的别三谛的思想啊，是开示界外的顿根菩萨。那么这个都是已经是界外的啊，就是要了这个变异生死的啊。那么这个顿根菩萨怎么说呢？说有一类的菩萨，他在修行这个真如的境界的时候啊，他不能够一念就相应了，不可以啊，他要有次第啊，要有一些的方便的次第啊，所以这个他必须要有次第的趋向于真如，所以叫顿根菩萨。那么他是怎么修行这个真如呢？先看他的因地，另修次第三观。那么这个顿根菩萨在修别教的教义的时候呢，他从无明的情况啊，从这个世俗地的境界啊，要趋向于真如的中地啊，他是要分成三个次第啊，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再修中观啊，他不能够一下子契入真如，不可以的，要次第的修习三观啊，空假中三观啊，所以他是属于顿根菩萨。那么因地以后修习三观，他在果地上有什么功德呢？处分段变异两种生死，正中到无住涅槃。那么透过这个三观的智慧啊，能够出离这个界内的分段生死啊，以及界外的变异生死啊。这个分段生死指的是我们这个三界的业报身啊，这个果报体是受业力主宰的，有一段一段的，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果报体没有决定的能力，有业力决定，叫业报身。那么这个变异生死指的是意生生啊，它能够随着我们第六意识的心情啊，这个寿命可长可短啊，我也可以做处事一劫、两劫、三劫、四劫啊，它有这种随着自己第六意识的这个业力有变化，叫变异生死啊。那么这个顿根菩萨修习次第三观以后呢，能够了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那么成就中道无住涅槃啊，等到中道的这个无住涅槃啊，这个无住涅槃呢就是一个真如的境界了啊，不住生死啊，以大智慧故不住生死啊，以大悲故不住涅槃啊，就是一种非空非有的境界啊。那么这段呢是把这个整个修行的因地跟他的果地的功德先做一个总标啊，一一当教自论六级啊，我们也不妨啊，就着这个别教来开展出六级的情况啊，这一下就别事啊，他是怎么样次第修习三观，怎么样的了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那么就用六个位次来加以解释啊。先看第一个礼记佛啊，看本文。礼记者，但中也，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迥超两边，不及诸法，故意言教，判业但中。那么别教所依的理性，它的道理，它是凭什么样的真理来修行呢？但中，因为这个别教的中道的真如实相啊，它是不受一切染净法的侵袭，所以叫做但中。它这个中道的真如啊，离开的世俗地的杂染法，也离开的这个真谛的空性的清净法，这两个法对他是没有影响的啊。看一下什么叫淡啊，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啊。这一下把这个 当中的这个真理啊，这个意义把它解释，说这个别教的真如法性呢，是随缘不变。你造了罪业，真如还是真如，它还是非空非有啊。你造的善法，这个真如还是非空非有啊。那么什么叫随缘不变呢？就是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你在生死当中造了很多的杂染因果，真如还是一样，还是一个如的境界啊。那么你到了涅槃的清净的境界啊，这个真如还是一样，它也不会清净啊。所以这个简单的讲啊，就是别教的真如是不受熏的。我们看这个圆教的真如，这个一现前一念安立啊，你造的罪业啊，这个真如会有变化，真如会创造出啊善恶道的果报，它那个不变而随缘啊。那么你造的善法啊，这个真如也会有变化，它这个随缘意啊，就会创造人天的果报啊。你创造了这个阿弥陀佛的信愿持名，这个真如就全体不变，全体随缘，显现极乐世界义正庄严。所以这个圆教的真如是耶当下的现前一念安立啊，它的真如是受熏的。你造善造恶，对它会有影响力的。但是别教的真如是一个理性，它是一个存在宇宙间的真理。你造善，它也是一个真如的境界啊。你造恶，它也真如的境界啊。随缘不变，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那么这个真如是怎么安立出来的呢？迥超两边，不及于诸法，故一言教判业淡重。它是超越的空有两边，那么它又不跟两边在一起啊，单独存在，叫不及诸法啊。那么相对于言教来说呢，它就是淡重了啊。这个礼记佛啊，我们看这个每一个教的礼记佛，可以看出啊每一个教派的不同的思想。你看这个藏教的礼记佛是偏真的法性，因为这个藏教安立这个二谛啊，四俗谛当然是一些三界的有漏因果啊，那么真谛就是空性的道理。但是他这个二谛是怎么安立的呢？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他这个真谛是在俗谛之外啊，真居俗外啊，所以他这个叫做偏真啊。那么这个通教的礼记佛呢，是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因，是故之无生。那么这个通教的空性啊，跟一切法是合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叫做这个无生啊，它是当下的一个空性。那么不管是一种偏真的理性或者是无生的理性，基本上这个藏通两教的真理都是以空为真理啊。那么别教它不同了，别教在空有二边当中呢，又安立一个中道的实相，所谓的真如啊，安立一个非空非有的境界啊，非空非有的境界，这个是高超藏通两教的地方。这个非空非有啊，这个境界啊，我们可以去从下面的两句话来体验一下啊。这个偶益大师啊，他做了弥陀要解以后啊，他写了一个序，他写这个序啊，他说明他为什么做弥陀要解啊。他说啊，其实上在这个之前的古大德啊，你看这个优希大师的严中超啊，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啊，都把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为什么偶益大师还要写弥陀要解呢？他讲出他的心情，他说啊，不敢移诸翁近义啊，但是也不必以诸翁强统。那么这两句话呢，就表达的偶主的心情了。他说，那么站在一个个人的角度啊，这个名利的得失的情况之下呢，我没有想要强出头的一个心情啊，不敢移诸翁近义。我做这个弥陀要解的心情，不是说啊我比谁好，没有一种啊这个我相人相的一种对待的分别。这样子呢，就随顺了非有的境界，随顺的 我空法空的真理。那么非有，那么你什么事都不干了吗？不是，不必以诸梦强统。站在一种弘法利生的角度，众生各有各的得度的因缘。那么站在一种因缘的角度呢，我也应该主动积极的表达我的思想，也不必以诸梦强统。这个就是非空。所以藕益大师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做弥陀要解的心情是安住在真如的境界。所以他能够讲出这句话，不敢以诸梦尽力，但是也不必以诸梦强统。这看得出来藕益大师写弥陀要解他内心他不是安立在世俗地，也不是安住在空性，是安立在对非空非有的真如的境界来写弥陀要解里。这个忏公师父他也经常讲说，我们行菩萨道要紧随缘尽分，尽分随缘。这个随缘尽分呢，就是非空我们呢义务不可辞行菩萨道广度众生这是我们一个佛弟子的义务，应该主动积极的去做。但是我们做了以后呢，要尽分随缘不要把成败得失看得太大这一切因缘所生法，我们是没有主宰性，他是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世间上会成功失败，我们本身没有主宰性，这个众生的共业，一定要随顺因缘只问耕耘，不求收获，这个就是随顺的非有。所以禅公师父讲说随缘尽分，尽分随缘，这个也是真如的境界迥超两边，不及于诸法他离开的空有两边开显中道那么这个是讲到礼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明这个别教他的修行所依止的道理再看第二段，明智即佛我们看本文，明智即者解义也，养性真如法性，凡不能减，甚不能增，但有课程复辟而不正得，悉皆借研修诸化真修，方可克正。那么这个明智即佛呢，就是依止前面的道理能够解义能够闻经达理断疑生信。那么透过这个文字的义理的了解，能够养性真如法性。养性真如法性是什么境界呢？这一下分两段。就着他的性德来说呢，凡不能减，甚不能增，但有课程复辟而不正德。那么这种真如的理性它是凡不能减，